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要了解南亚方舟的探索历史，必须先由圣经创世纪入面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洪水讲起。根据古老的记载，当时人类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道德败坏，到处充满着暴力、贪婪、欺诈和杀机。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良知和秩序。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的景象，上帝决定对这个世界进行彻底的审判，降下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将陆地上所有玷污了罪恶的生命一并的清除，令大地回归最初的纯洁。然而在这个普遍堕落的时代，有一个名叫拿亚的人，他一生纯上正直，处事公平，是当时唯一保持良知和虔诚的义人，为了让善良的种子得以延续，上帝向挪亚透露了大洪水的预言，并给他一份极之详细的造船指南。上帝指示拿亚使用一种极之坚硬、耐腐蚀的哥非木建造一艘庞大的三层木船。根据记载，这一艘巨舰长约300爪、阔50爪、高30爪，换算成现代标准，即是长度超过130米，宽度超过20米，高度足足有4层楼咁高，规模几乎等于一座古代的海上堡垒。船身内部划分为无数个独立的房间，用作储存食物和安置各种生物。船身内外更刷上厚厚的天然沥青，确保船只能够承受滔天巨浪，滴水不漏。当方舟顺利落成那一刻，天地间出现了奇迹的景象。来自森林、草原和天空的各种飞禽走兽，在神圣的指引下，一公一母成双成对地陆续走入方舟。随后天空笼罩住厚重的黑云，暴雨连绵不绝地倾盆而下，整整落了40昼夜。与此同时，地底的泉水亦全面喷涌，江河湖海瞬间都失控，洪水以极快的速度吞噬了村庄、城镇、森林以至最高的山峰，整个地球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所有旧有的文明和生命瞬间的消逝，唯独这一艘承载住拿亚一家和无数动物种子的木船，在惊涛骇浪之中孤独地漂流。方舟整整漂流了150日之后，洪水终于开始缓缓地消退，方舟在汪洋中筑巢停低，而它最终停靠的地方，正正就是传说中的阿拉纳山。拿亚为了确认外面的情况，先后放出一只乌鸦和两只鸽，直到鸽第二次飞回来，嘴里含住一根新鲜的橄榄之时，大家先知道洪水已经彻底的退去，陆地重新展现生机。随住方舟大门打开，动物和人类重新踏上大地。而这一艘完成历史使命的巨船，据说就这样留在阿拉纳山的高处，渐渐被岁月和冰雪所掩埋。这一座在典籍中被多次提及的阿拉纳山，并不是凭空构想的神话圣地， 而是真实核立在今日土耳其东部靠近阿美里亚和伊朗边界的一座宏伟山脉。它的主峰海拔高达5137米，是一座常年被冰川和厚雪覆盖的死火山。数千年来，方舟究竟还在不在山上面？这个疑问就好像一块巨型磁石般，吸引住无数的冒险家、历史学家和神秘学爱好者在19世纪之前前往阿拉纳山寻找方舟，纯粹是依靠个人勇气和口耳相传的线索。但到了近年，探险队的装备迎来了革命性的升级，由古老的手绘地图变成了高清卫星地图，以感应相机以及能够穿透地层和冰层的重型探测雷达。然而，在阿拉纳山展开搜寻过程是远比外界想象中艰辛和危险，完全是一场挑战人体极限的极地整套。阿拉纳山的高海拔区域常年被烈风和极寒所包围，气温经常跌至-20度，空气稀薄得令每一个呼吸都充满灼热感。海拔4000米以上的冰川地带，在传统考古学界眼中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禁地，但对于那些执着的方舟探险队来说，这里却是唯一可能保存古老木质结构的天然冰冻库。探险队的登山过程是极之的艰巨，队员们必须身穿重型防寒装备，背负着几十公斤重的地质雷达和采样仪器，在接近垂直的冰壁和松散的碎石坡上艰难的爬升。山顶的天气变幻莫测，前一刻可能还是阳光普照，下一刻就会吹起遮天蔽日的暴风雪，令能见度降至零。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高山症、体力耗尽以及隐蔽的山川裂缝，随时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探险队最核心的工作是在夏天冰雪微微融化，或者冰川出现裂隙的短暂窗口期，利用探测仪器寻找冰层底下非自然形成的结构。当探险队在几十米厚的冰层上推住雷达缓慢前行时，若果显示器在混乱的自然岩层信号中突然接收到异常的反射波，整个团队的情绪都会瞬间变得极度的高涨。雷达图谱上若果呈现出连续的平行线、直角结构，甚至是类似木梁排列的几何图案，这些都是自然界岩石几乎不可能自动形成的特征。难道古老的传说真是在这里被证实？队员们顾不上严寒和冰僵的手脚，合力拿起冰斧和挖掘工具，在硬到好像磐石的千年冰层上进行开凿。每一次冰层被凿开，探头望入黑暗的冰洞，大家都平息呼吸，期待着下一秒映入眼帘会是那艘沉睡了数千年、耗上沥青防水的古老木船结构。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中，探险队经历了无数次虚惊一场和希望落空，有时凿穿冰层后发现只是几块形状奇特的玄武岩，有时仪器测到的木质反应原来只是古代被冻结的植物残骸。而 然而，正正是这一种在希望和失望之间交替的探索过程里面，驱使着一代又一代的探险家不畏艰险，继续登上这一座圣山，试图解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谜团。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寻找挪亚方舟。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其实喺军事谍报界，方舟嘅影子早就出现过。喺冷战期间，美军嘅 U-2 高空侦察机同 CIA 嘅间谍卫星喺飞越土耳其边境监视苏联嘅时候，无意中在阿拉纳山西北麓的陡峭冰壁上拍到了几张极之诡异的高解像度相片。在相片入面，在一片白茫茫的冰川之中，竟然露出一块长达几百尺、呈深黑色且线条极之平直的巨型物体。这个就是军方内部赫赫有名的阿拉纳山异常现象。当时美军和情报机构甚至将这一批相列为高保密级别，引来无数军事情报人员私下猜测，到底冰层底下是苏联的秘密基地，定是那艘沉睡了几千年的古老巨舰。虽然想在多年后解密，但由于那个位置是位于险峻的悬崖绝壁之下，至今依然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爬过去探过究竟。除了情报机关的秘密相片，在一次大战期间还传出了一段极之神奇的军队目击传奇。据讲，在1916年，一名沙俄帝国的空军飞行员在阿拉纳山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在晴朗的高空亲眼看到冰川湖泊旁边有一艘被绊埋在冰雪入面、体积庞大得吓人的黑色木船。这一名飞行员随即向上级报告，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亲自下令派出两支精锐的陆军工程部队冲上山上进行调查。据传，士兵们不单止成功找到船只，还入去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拍照记录。可惜的是，随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一批珍贵的军事调查报告和相片在混乱之中神秘失踪，只留下了这一段在民间流传了一个世纪的悬案。而在众多新闻报道入面，最出名的是第一个热点，就是土耳其一个叫杜鲁纳尔的山沟。这里在几十年前被空军飞机在高空拍到一张相，相入面居然有一个完美的巨型船 长到恰巧同圣经写嘅几百爪一模一样。当时成个世界都沸腾咗，个个都话呢个系方舟石化之后留低嘅痕迹。近年仲有探险队带埋地下雷达上去扫描，宣称喺地底几米测到一排排疑似船舱嘅木梁结构，仲喺泥土入面验出几千年前嘅海洋物质。隔三差五就向媒体新闻大打标题，话方舟实物即将曝光。但是当一班脾气古怪的地质学家硬生生爬上去，拎住钻探机往地底深处一转，拎出来的岩心样本却彻底打破了这个美丽的幻想。地质学家发现这个所谓的船形巨石根本只是一种极之罕见的自然地质巧合。当地的泥岩在几千年前被火山爆发和地层挤压，围绕住中间硬邦邦的岩石泥流，最后恰好形成了一个好像船只一样的形状。至于雷达拍出来的平衡木梁，只是一层层自然沉积的叶岩层，那个令人兴奋的船形竟然是大自然开的一个巨大玩笑。如果说地质巧合还算是个美丽的误会，那另一场在华人世界极之轰动的探险过程就更加充满戏剧性。十几年前，有一队由香港人和土耳其当地探险家组成的团队，他们浩浩荡荡冲上阿拉立山海拔四千几米的冰川暗月。几个月后，他们召开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大型记者会，现场甚至播出了一段极之逼真的现场影片。在影片入面，探险队在漆黑冰洞入面伸手摸住条条巨大光滑的木头结构，甚至还看到木梯和木房的形状。团队宣称将木材送去验探十四，结果显示有高达4800年历史，和大洪水年代完全的吻合。他们在记者会上豪言有高达 99.9% 的把握，肯定这个就是拿亚方舟。当时新闻一出，整个网络瞬间洗牌，无数人以为人类史上最大的考古谜团终于揭晓。其实要在现实中肯定发现方舟，难度高度接近不可能。阿拉立山本身是一座高风险的死火山，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火山爆发、地震和冰川滑坡，几千年前的木头就算没有腐烂，都早已被地底的剧烈运动压得粉碎。加上这里位置是位于多国边境的敏感军事区，一般专业的考古队根本拎不到深度挖掘的准许证。新闻上讲的肯定发现了，究竟是真还是假？真相是目前所有新闻和影片讲的重大突破，通通都只是民间探险队自己向媒体公布的宣传手法。在国际权威考古学界、地质学界甚至国家级科学机构的权威定义入面，至今完全没有任何一件被证实、被学界认可的方舟残骸存在过。这一艘传说中的巨舰依然高高悬挂在阿拉立山漫天的风雪和迷雾之中，继续吸引住无数勇于冒险的人去追寻答案。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 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